只有三流落在北京街头，卖卯子工当苦力，沿街乞讨，受老了罪。后来遇上招兵的了，招什么兵呢？他也不问了，他觉得当兵还比别的强，他到那报了名字。结果这回招兵挺严格，还得称体重，还得看个头，还瞅着这个营养状况。这招兵的这负责人一看这石有三小个不大，刀条子脸尖下颌挺大，脑壳挺大，眼皮面黄肌瘦的，穿着一身破烂，就不喜欢他。结果上秤一称，挺大的人还不到80斤，一量他这个还不到1.5米。这官乐了，我小兄弟啊，你是不是混饭吃来了？哎，我这招兵不是收破烂，这要饭花子我们也要，滚滚滚滚滚，把他给撸了下来。石有三走投无路啊，跪在地上给人家说好话：“您就当养条狗，把我收下吧。我不配当兵的，我干什么林杂都可以。这不行，就是招兵要你干什么？三条腿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活人有的是，让你干什么？怎么说也不行。”正这时候，连长来了。连长身材高大，长得十分魁梧。谁呀？正是冯玉祥。那阵冯玉祥只不过是个连长。冯玉祥来了之后，一看这围着一伙人，问这招兵站的站长这怎么回事？站长说：“你看这下子，姓石，赖着不走，非要当兵不可。”您瞅他这德行，就是这诚心想混饭吃。冯祥一看也真是不能收他这样的兵，但是石有三呢抱着冯玉祥的腿不放，声泪俱下，苦苦哀求：“您只要把我收下，什么苦我都能受，什么罪我都能遭，我就吃顿饱饭就行。”后来冯玉祥动了恻隐之心，点了头了，是这么办的：咱们这个伙房里头还少一个小打杂的，你去吧，到连里头，在伙房里落房，要干好了呢，将来再考虑你的问题。就这么的，给补了个火头兵。火头兵打杂的用不着个大，咱这石有三呢也不是没有优点，这家特别聪明，他下了决心往好好干，一定争取。那真是吃苦在前嘛，早早的他就起来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那脏水倒了，缸挑满了，劈柴全劈了，把米投了，把那菜洗的干干净净的。谁不喜欢这样的人？勤快。所以有些人就说：“你小石还不错，行行，这小子眼里头有活。”腿也勤快，小嘴也能叭叭，就跟冯玉祥说了。冯玉祥一听挺满意，后来一高兴，把石有三找来了，说：“你干的不错，我话不前言，我手底下有个小王啊，是我的卫兵，小王家里有事走了，出了个缺，你顶替他。 给我当个卫兵吧。哎呦，一步登天，石友三跨上盒子炮了，跟着冯玉祥形影不离。这个一高升，他高兴了，福至心灵啊，给冯玉祥哄的滴溜溜转，离不开他。他就把东北老家那个家乡的风俗习惯的所遭所遇，没事就给冯玉祥讲。冯玉祥没到过东北，听完这些事儿，乐得捧腹大笑，就这么还真就离不开他了。后来冯玉祥在军界那是飞黄腾达呀，冯玉祥做了旅长的，当旅长那官就不小了。石友三跟着主子借了官了，冯玉祥就提拔他做了连长。不说个小当大兵不合适，哎，当连长行，做了连长了。石友三管的这一连训练也严格，战斗力也强，军容也整齐。等上峰来视察的时候，到他这一连一看也不错呀，营房也整齐也干净，通令嘉奖。石友三做了模范连的连长，全军通报表扬。冯玉祥一高兴，请示上级，又高升一步，又做了二营的营长。一营的营长就是韩福聚，未来的山东省主席啊，人家韩福聚那阵是一营长，他是二营长。这两个营哎，形影不离，他跟韩福聚关系密切。你看，一个个高，一个个小，一个胖，一个瘦，皆为生死把兄弟。在日后在军界，他俩老是难兄难弟，形影不离，有事商量，互相支援，成为好朋友。那么往后那个事情就太多，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。总而言之，石友三自从做了营长之后，由于工作出色，战斗也勇敢，逐步提升到团长、旅长、师长、军长、军团长，最后升到军团长。那冯玉祥做了总司令。要按理说，冯玉祥对待石友三太够意思了，这个恩德你能忘吗？那么咱前文书说了，反复无常的石友三等翅膀也硬了，做了军团长，独挡一面，手握兵权，跟当初他不一样，忘本了。他总觉得我大材小用，在冯玉祥手底下，他给我委屈了我。似乎他这官应该跟冯玉祥并驾齐驱，甚至冯玉祥应当把那椅子让给他才合适。就这种人你千万别教他，你别教他呀，这是狼崽子。正好冯玉祥有事上苏联访问去，冯玉祥不在家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晋军开始攻打冯玉祥的军队，发生战事，结果冯军举实力打得挺不好， 这些将领们就有点心慌了。你想冯玉祥没在军队之中，心里头都没底呀。你别人再着急，得等着冯玉祥啊。实在不行，撤到大西北，撤到宁夏，撤到甘肃，再不行撤到新疆，也得保全实力。唯独石友三打了歪点子了。石友三一看啊，冯玉祥不在家，要散帘子，我趁这机会扩充我的实力，把冯玉祥挤出去，我独揽大权。但他呢，你别看当了军团长，实力还不是那么雄厚的，他就联合韩福聚这南兄南弟两个人联起手来背叛冯玉祥。这第一次背叛干什么呢？投靠蒋介石。南北有个蒋介石，如果跟蒋介石联上手，将来不愁一统天下。蒋介石正在用人之际，一看肥猪拱门，焉能不高兴？用好言安抚石友三、韩复榘，另外派专人送了100万现大洋。50万酬劳军队，50万入了石友三的腰包。偏赶这时候，蒋介石南方有事，跟桂系又去打仗去了。冯玉祥归国了。冯玉祥这一回来，一听家里这情况，十分恼火，仗着自己的威望，把这些人又召集在一起了，说我回来了。这些人都受冯玉祥的恩惠，一看当家人回来，就散帘子那些人千里迢迢也回来，唯独石友三没回来，他不敢回来。但是冯玉祥不会是做大将的，大度也大量，知道石友三是员猛将，是个干啥，就这么的派专人代表自己去慰问石友三、韩复榘，说你们回来吧啊！当初呢都怪我没在国家内，你们呢离心离德，你受蒋介石的拉拢，甚至说背叛我了，这都无所谓的事，只要你回来，咱们还是一家人，我热情的欢迎你。也石友三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跟冯玉祥那么多年了，还是比跟蒋介石强，与蒋介石我也没处过，都说蒋介石这人挺毒啊，他是个南方人，翻脸不认人啊。要那么的我还回去得了，但他不放心，派代表去跟冯玉祥讲，你将来你我回去了，你别再收拾我，冯玉祥对天蒙了誓，下了保证。石友三、韩复榘这才回来，把队伍也拉回来了。果然冯玉祥不计前嫌，当初对他什么样还对他什么样，这本来处的挺好吧，但是石友三这事人马扩充了，手下的人长短不齐，远不是当初模范连连长那时候的，手下人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干， 就为这事儿，冯玉祥挺不满意。到他这个军来视察的时候，亲自枪毙了第一团的团长，撤换了两个旅长。本来这是好事，石友三怀疑了。石友三心里说话，你这叫找茬，这叫你说话不算数，你撤换我手下的旅长，这都是我的哥们儿，都查上你的人，这要剥夺我的兵权，慢慢的还不得收拾我呀。最后他拉着手下人跑到潼关去了，第二次背叛了冯玉祥。咱就这么说的，三番五次背叛，但冯玉祥睁一个眼合一个眼，仍然跟他这个关系没有断绝。咱们前文书说中原大战，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汪精卫等人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，用人之际，所以冯玉祥特为派出代表去找石友三，说过去的事都叫他过去，不愉快的事情咱必须不要想了啊，往前看，这回联合起来反蒋，只要把蒋介石给打倒了，那么国家就是咱哥们的，凭你的才干，你说你要哪给你哪，你看怎么样？经过讨价讲价，最后阎锡山、冯玉祥为石友三十三路军总指挥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，还答应了将来事成了把山东给你，你看行吗？山东那地方好不？你算山东省的省主席，用这个条件把他给收买了。石友三一看，还行，这买卖做得过，就这样跟阎锡山、冯玉祥联合一气，共同对付蒋介石。中原大战双方出动百万兵力，战线一千多里。一开始呢，这个战局对蒋介石不利，但这个蒋介石这脑袋可不好听，带兵多年，颇有经验。这蒋介石没事拿手指头一掐算，冯玉祥、阎锡山手底下这些人都什么德行，都什么品质，都好奇什么，挨个算，算到石友三头上。听说石友三这小子哪头风让他顺着你说，这小子见利忘义，我投其所好，我收买他，这回我出大价钱。蒋介石又派出代表顺说石友三会现在养500万，告诉石友三，你呀，就跟我来。如果阎锡山、冯玉祥倒台了，我统一中国，南京政府有你一席之地。你说你要哪吧？你要江苏给你江苏，你要两广给你两广，你要哪给你了？那官肯定比他们那个大的多的多。你看这一拉拢，石友三见钱眼开，哎呀不错呀，蒋介石出的价码比阎锡山、冯玉祥的价码高的多的多，他又高兴了，暗地之中跟蒋介石信使不断。但蒋介石告诉他，你现在不必公开帮我的忙，你只要大兵按兵不动，你不打我，哎，那就可以了。 我然只有三采取这种办法，找出种种借口，按兵不动。他的数万大兵就在顺德驻扎。这个顺德呢，在河南省的北边，河北省的南边，两省交界之处，有31个县被他给占领了。这31个县就成了他的小独立王国。他在这坐山观虎斗，养精蓄锐。后来战局发生变化，张学良一发表声明，武装调停，20万精兵一进关，阎锡山、冯玉祥迅速的垮台，稀里哗啦三连了。蒋章拉上手了，这形势不整个变了吗？现在就是南京政府一统天下。张学良做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炙手可热，权倾朝野，举足轻重。现在就这么情况，南边蒋介石，北边张学良，他这一打听，韩复榘比他强，韩复榘也投靠蒋介石了，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山东省主席，驻兵德州。哎呦，十有三下之战，这都比我强啊！原来蒋介石许着我了，我只要答应他的条件，按兵不动，我加入南京政府，要什么官是给我什么官。现在已经不打仗了，我得提出这个要求。结果派代表跟蒋介石一协商，叫蒋介石给撵回来了。蒋介石就是没骂他，你说个什么东西，你按兵不动，坐官成败，现在跑这儿领赏来了，门都没有。为此事，石友三非常恼火，大骂蒋介石。